18 years after the first vision,
先知约瑟斯比,
the prophet Joseph Smith wrote an extensive account.
见到第一次异象的18年后, 为这次经验写了详尽的记载。他曾面临对立、迫害、骚扰、威胁和残暴的攻击。 但他仍继续勇敢地为第一次异象做见证。我确实看到了光，并且在那光中看到两位人物，他们确实对我说话。虽然我因为说我看到异象而受人憎恨和迫害，但是这仍然是真的。我知道，我知道神也知道，我不能否认。 在他人生中艰难的时刻，约瑟回忆起将近20年前确知自己蒙神喜爱，以及当时的一些事件促成了预言已久的复兴。回想起这段灵性的旅程，约瑟说：“我不怪任何人不相信我曾经经历的事。要不是我经历了这一切， 恐怕连我自己也不相信。但这些经历是真实的，他从未忘记或者否认过。他被带去卡太基的时候，默默地证实了他的见证。他说：“我此去像一只待宰的羔羊，但是我平静地像夏日的早晨。我对神和对所有的人有个无愧的良心。” 先知约瑟的榜样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我们除了从圣灵获得平静的指引，神不时会以有力的方式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保证，他认识我们，也爱我们，而他会明确且公开地祝福我们。 然后，在我们经历困难的时刻，救主会让我们回忆起这些经验的。想想你自己的一生，这些年来，我从世界各地的后期圣徒那里听到成千上万个深刻的灵性经验，让我毫不怀疑地知道，神认识我们，也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极渴望向我们显示他自己。 这些经验可能在我们人生中的关键时刻来到的时候，或是在一开始看似平凡无奇的事件当中发生，可是这些经验总是伴随着神的爱以及特别强烈的属灵方式向我们证实。记起这些关键的灵性经验，会促使我们双膝跪下来，像先知约瑟那样宣告。 我所获得的是来自天上，我知道神也知道我晓得。在我分享其他人的一些例子的时候，你可以自己想想自己关键的灵性回忆。多年前呢，一位年长的支联会教长因自己的两片的心脏瓣膜功能丧失，遂请求当时的罗素纳尔逊医师来医治。 当即使当时还没有任何手术能够医好受损的第二片瓣膜，纳尔逊会长还是同意了。以下是纳尔逊会长所说的话：“他说，疏通了第一片瓣膜之后呢，我找出了第二片的瓣膜。我发现呢，它完好无缺，只是膨胀得很厉害，以至于它无法发挥正常的作用。在检查这片瓣膜的时候，我脑海中出现了一个清楚的信息。” 就是把瓣膜环的周围缩小。我把这个信息告诉我的助理，说如果我们能把这个瓣膜环呢确实缩减到正常的大小，瓣膜组织就会恢复正常了。但是要怎么做呢？这时候有一个影像呢清楚地出现在我脑海里，显示出该如何把它缝合起来，在这里打折，在那里塞一塞。 我现在还可以记得当时脑海里的那个影像，点点虚线完整的显示应当在何处加以缝合。我依照脑海里的图样完成了，再度测试那个瓣膜，发现破漏的情况已经大为改善了。我的助理那时候说，真的是一个奇迹。那位教长又活了很多年。纳尔逊医师曾经蒙受指引。 他知道神也知道， 他晓得自己曾蒙受指引。我和凯西30年前在法国的时候第一次认识毕翠斯·马格瑞。毕翠斯最近告诉我呢，说他青少年时期受洗的时候不久曾有过一个经验，深深地影响他的属灵生命。他这样说，他说我们分会的青少年呢，与领袖们一起到呢拉卡诺海滩，那里离波尔多有1.5小时的车程。就在我们回家前，有个领袖决定再游最后一次泳，于是呢就戴着眼镜跳到水里去了。当他浮出水面的时候，眼镜不见了，已经掉到大海里了。他没有眼镜就没有办法开车，我们会被困在那里，离家很远。一位充满信心的姐妹建议我们做祷告。我嘀咕地说，祈祷对我们一点用处也没有啊。我于是很别扭地跟着大家一起站在水深及腰的一个浑浊的海水中公开祈祷。祈祷一结束，我伸出双臂要朝大家泼水的时候，当我双手划过海面的时候呢，那副眼镜就落在我的手里。有个强烈的感觉穿透了我的灵魂，让我知道神确实聆听了我们的祈祷。毕翠斯曾蒙受祝福，他知道神也知道，他晓得自己曾经蒙福。45年后，他回想起这个经验的时候，就好像是昨天才发生一样的。纳尔逊会长和马格瑞姐妹的经验截然不同，但是对两人来说，这个关键的灵性回忆令人难以忘怀，将神的爱深植在他们的心中。这些关键的事件通常会在学习复兴的福音或是与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来到。这张照片呢，是2004年在巴西圣保罗照的。巴西伊帕廷加支联会的弗诺培杜马修当时114岁了。杜马修姐妹呢，谈到她的归信的时候告诉我，村庄里的传教士呢，给了一位重病的婴儿圣职祝福以后呢，婴儿就奇迹般的康复了。他想要进一步了解福音，当他为他们的信息求问的时候，圣灵向他证实约瑟·斯密是神的先知，而他无法否认这个见证。他在103岁的时候洗礼，104岁的时候接受了个人恩道门。之后的每一年，他会搭14个小时的巴士到圣殿去，并在那里待上一个星期。杜马修姐妹获得来自天上的证实，她知道神也知道她晓得的这个见证是真实的。我要分享48年前第一次到法国传教的灵性回忆。我和同伴呢敲门的时候，把一本摩尔门经留给一位老妇人。约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回到那个妇人的公寓，她打开了门。在还没有交谈前，我就感觉到一股真实的灵性力量。爱丽丝奥杜伯姐妹邀请我们进去，告诉我们她呢已经读完了摩尔门经，并且知道她是真实的。这段时间里，有股强烈的感觉一直持续着。那天我们离开她的公寓时，我祈求说，天父，请帮助我永远不要忘记我刚才的感受。我也从来没有忘记过。在一个看似平凡的时刻，在一个看似其他1000百扇门的门口，我感受到了上天的能力。我知道神也知道，我晓得天上的窗户已经开了。这个关键的属灵时刻是依据每个人的个别情况，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来到。想想经文中你最喜欢的范例，听到使徒彼得说话的人觉得扎心。拉曼妇人 艾别斯相信他父亲一次不寻常的异象，有个声音进入了以挪士的脑海中。我的朋友克雷顿·柯丁森描述了他努力借着祈祷研读摩尔门经的一次经验。他说了，而一股美好、温暖、充满爱的灵性感觉围绕着我，渗透了我的灵魂，使我笼罩在一片爱的氛围里。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拥有那样的感受。后来每一个晚上情形都是这样。有的时候呢，灵性的感觉像火一样进入我们的心中，照亮我们的灵魂。约瑟·斯密说明了，有时候我们会获得突发的念头，或是偶尔会涌现纯粹的智慧。有位真诚的人声称自己从没有这样子的经验。达林·乌克斯会长回答他的时候给予了一个忠告，他说，或许你的祈祷已经一再得到了答案了，可是你对答案的期望太高了，或是希望清楚地听见答案，使你以为没有得到回答。救主曾提到一群有极大信心的人，他们呢是受火与圣灵的祝福，而他们不知道。我们最近听到罗素纳尔逊会长说，我邀请你们经常沉思这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你会怎么听他说。我也邀请你们采取步骤，更仔细也更经常的聆听他。当我们配称的领受圣餐，当我们宣告自己的信仰，当我们为人服务，当我们与信徒参与圣殿教仪时，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祈祷中，在家中，在经文中和圣诗中听到他。当我们借由祈祷来聆听总会大会，以及当我们更彻底地遵守诫命时，这些关键的灵性时刻就会来到。儿童们，这些经验也会适用于你们。要记住，耶稣教导并施助小孩，而这些小孩说了伟大而奇妙的事。主说，这项知识是我的灵给你们的，若不借着我的能力，你们就得不到它。因此，你们可以见证，你们听过我的声音，知道我的话。因为有救主无与伦比的赎罪的这项祝福，我们才可以听他说。虽然我们不能选择在什么时候获得这些关键时刻，但是亨利·安宁会长劝告我们可以如何准备。他说了，今晚及明天晚上，你们可以祈祷、沉思并问这个问题：神是否特地向我发出了信息呢？我是否看到了他的手影响了我的生活或我家人的生活呢？信心、服从、谦逊及真心诚意会打开天上的窗户。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看待你的灵性回忆。我们透过经常祈祷、决心遵守圣约，并借着圣灵的恩赐来通过生命的旅程。当个人的困难、怀疑或沮丧使我们的道路变得灰暗，或当世界的情况已超出我们所能掌控，而令我们担心未来的时候，我们生命册中关键的灵性回忆就像是发光的石头，会帮助照亮前方的路，向我们保证神认识我们、爱我们，并且以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回家。当有人将自己关键的回忆搁置在一旁，感到迷失或困惑的时候，我们若与他们分享我们的信心与回忆，协助他们再次发掘自己曾经珍藏的宝贵灵性时刻，便是帮助他们转向救主了。 有些经验非常的神圣，因此我们会在灵性回忆中好好的守护，不与他人分享。天使借着圣灵的力量讲话，因此他们讲的是基督的话。天使没有停止施助人类儿女，因为看啊，天使臣服于基督，照他的命令施助，在向在一切神圣事物上信心坚强、意志坚定的人显现。而保惠师就是圣灵，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一切。拥抱你们的神圣回忆吧，要相信这些事，并且写下来与家人分享。要相信这些临到你的回忆是来自天父和他的爱子，让这些回忆使你在面对怀疑时能忍耐以对，使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能理解原因。我应许你，只要你愿意找出你生命中关键的灵性事件，并且小心珍藏，就会有更多的经验来到。天父认识你，也爱你。耶稣是基督，他的福音已复兴。我见证，只要我们保持忠信，我们会永远属于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